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时间去读一下希伯来书、看看这些信心伟人的一些见证，或者是说在这个礼拜当中，弟兄姐妹你喝咖啡的时候，当你拿着杯子，有没有想说我们这个信心的杯子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稍微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所讲过的事情，这个是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神应许给我们的盼望，它是我分为三类，一个是终极的盼望，就是那更美的家乡，就像我们刚刚圣经中所读的；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灵命的盼望，神应许给我们在灵命建造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支取恩典来建造我们的灵命。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神要拯救世人，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得救的应许，得救的盼望。那我们提到了未见之事，一个是我们知道时间还没有到，尚未成就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终极的盼望，更美的家乡，神所要建造的城还没有完全成就，那是在未来的事情。另外有一些属灵上的事情我们是眼睛看不到的，譬如说我们信心的确据，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必须要透过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看得清楚。那我们也提到了说，信心就是对未见之事的一种属灵的证据，信心是用来承载一些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一种容器，那我们能够对盼望的事情能够有一个坚定忠实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心中属灵的眼睛来知道说这些神的应许必然实现。另外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信心的操练，我们的对象必须是真神，是三一位一体的真神，而且我们要读圣经，圣经是神所赐的话语，我们信心的操练要用真道为基础。我们信心的操练不只是思想上思维上的行动，它其实是我们全人的操练。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大概是这样子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天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啊，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主啊，能够让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主啊，同有圣灵的感动，同蒙造就，也同蒙应许，把我们信心在你面前再一次、重新火热的建造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在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经文当中，很多重复的一个词，就是因着信三个字。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信心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信，他们生命有了很多的故事。因着信，他们有一个非比寻常的遭遇，但是他们最终得到神的肯定。今天早上我们就花时间再思考一下亚伯、以诺、挪亚跟亚伯拉罕这四个人，根据我们刚刚的经节、他们在神面前生命的故事，是不是我们能够从他们生命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得到一些启示，到底信心是怎么一个方式，怎么样一个状况。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亚伯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只有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彼此都是亲戚，爸爸妈妈跟儿子。那亚伯他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这一天他们献祭给耶和华，都拿他们工作生活所得放在神的面前。亚伯把羊群中投生的羊跟他的脂油献上，该隐也一样把他种地所得献在神的面前。但是结果神竟然喜欢亚伯的，不喜欢该隐的。同是一家人，同样都献祭，都把自己所得的放在神的面前，却有截然不同的一个遭遇，有不同的结果。在今天我们念的经节当中，在11章4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问题出在这个献祭上面吗？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更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要去献祭给神？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知道要去献祭给神？也许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说，那也许是亚当跟夏娃跟他们讲过说，当年爸爸妈妈 在伊甸园里发生什么事情，被神逐出伊甸园，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也有可能神可能在那个时候他还可以跟他们直接对话，因为后来神也跟该隐直接对话，也许神本身就告诉他们要献祭，该怎么献祭。或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他们知道父母亲从伊甸园被赶出的原因，他们希望跟神有重新的连结。也许以上三样都是，但至少在那个时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人类心中知道要去敬拜神，要去献祭给神。但是不论如何，他们总是在行为上面做了这个献祭的动作，这个仪式，但是后来却有悲剧的产生。这个就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方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今天早上刚开始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在这边向神唱诗歌，主席也带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唱歌敬拜神，我们诗班也带我们来敬拜神，等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还会奉献。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当年那位看着亚伯跟该隐献祭的神，今天一样在看着我们的献祭，看着我们的敬拜，听我们唱的诗歌，看着我们奉献。但是有一件事情，在马拉基书跟雅各书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做欺假事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弯曲妄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姐妹，神当年怎么样去看该隐跟亚伯的献祭，今天神同样用着相同的看法，相同的原则来看待我们的敬拜，看待我们的献祭，因为在他没有改变。因此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原则，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该隐跟亚伯的这件事情身上得到一点点的 information， 得到一点点的教训。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到五节，对亚伯跟该隐的献祭做了比较更仔细的描述。他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各位弟兄姐妹，很明显的根据这个经节，神看我们的献祭，看我们的敬拜，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把我们的献祭跟敬拜跟我们这个人是合在一起的。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羊也是他造的，地上的菜蔬也是神造的，所以问题出在这个人身上。那到底亚伯有好在什么地方，该隐又不好在什么地方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如果你看现代中新译本的中文，他后面那句话叫做兄弟的行为是义的，也就是说，虽然同一家人，虽然可能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献祭，但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信神，他因着信，我相信他按着神所要求的，神所告诉他的，或者他父母亲跟他讲的，或他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说他怎么做。那我不知道该隐，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说到底在献祭上有没有出什么样的问题，但是约翰跟我们讲说，该隐是那行为是恶的，他是属那恶者。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在神面前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献祭，我们今天的敬拜，跟我们这个人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因着行为才能够得成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相称。那有哪一些行为可能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或者神不会颜面不看呢？我稍微列出来几项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就是妄求的人，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 如果我们的敬拜，若我们的祷告，若我们的呼求是不是为了神，也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也不是为了教会，也不是为了他人，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有更大更 过多的享乐的时候，神是不会听我们求，因为我们在妄求。另外一种是疑惑的人，这边讲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知道有一些人说，哎，跟你讲说哪里哪个教会比较灵，去那个教会，哪个庙比较灵，去那个教会，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怎么听怎么做，今天想这边一下，今天去那边一下，心中完全没有把信心定在神的面前，心中疑惑。那这些人的祷告敬拜，我相信可能神 不会听的。第三种当然就是骄傲人、恶人，这些人的呼求无人答应。第四个，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也许外表显示不出来，但是神鉴察人的内心，我们心里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一些情欲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去占人家便宜的事情，怎么样去偷取别人的东西，怎么样设下一些计谋诡计去得到我所要的，这样子心中注重罪孽的人，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另外一个就是不饶恕的人，当我们不饶恕别人，心中带着恶毒，带着愤恨的时候，神怎么会听我们的祷告呢？圣经当中对亚伯或者是该隐所在圣经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没有太多的陈述，但我们知道至少在约翰告诉我们说，人的行为跟他的信心是有相关的，必须要在神面前让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相称。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诺。以诺最有名的是他跟与神同行300年，在创世纪第五章第21-24节的时候讲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而且他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界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基督徒非常羡慕美好的一个生活。当我很年幼的时候，很因为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中 picture 就是哇，能够跟神在云端飞行，哇，真是好的无比。但是在这创世纪的经文当中，并没有说太多为什么以诺可以跟神同行，为什么神愿意跟他同行。可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当中，第11章第5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在这边解释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诺能够跟神同行是因为他相信神，他因着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因着信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神喜悦他到这个地步，愿意把他接去。那我们会问说，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才能够讨到神的喜悦？第六节给我们一些线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节是今天的金句，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弟兄姐妹请。为了要更多的从这节经节当中，我们需要学到更多的故事，更深的故事。我要请弟兄姐妹看一下英文版的，特别是 NKJV 版的，我把它念一次。Without faith, it'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he who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and that he is a rewarder of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 我们把它翻成现在的大白话，让我翻一下，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而且相信他是一位赏赐者，他赏赐那些殷勤努力寻求他的人。我们要稍微来思想一下，如果以这样子的想法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要得神的喜悦，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如果神来找你， 你说啊，神啊，没有时间，对不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这些事情我等一下我还要缴贷款，我还要创事业，我还要上班等等，所以对不起，我们后会有期。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有时间，我们就两三个月来一次教会，一两个月来一次团契的聚会，每一年就是复活节跟圣诞节我们才来到教会寻求神。这个愿意的心没有的话，那怎么样能够得神的喜悦呢？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来到的是怎么样的神的面前。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信心操练的对象必须是三一的真神，必须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相信神是那自由拥有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相信有神的人不止基督徒，但问题是这些人相信的神是偶像呢，还是真神？我们必须要正确信心的对象，否则即便你有愿意的心，结果你寻求的对象是错的。你再愿意，等一下讲，你再努力寻求没有用。这边讲到他是一位赏赐者。什么叫做赏赐者？各位弟兄姐妹，赏赐者就是我们这位神，他是预备好预备了很多的礼物要给这些殷勤努力寻求他的人。学校老师说，这次考试如果考95分以上的人，我就会预备奖品给他。只要这个次考试考到95分以上的人，老师就会有礼物给他，这叫赏赐者。各位弟兄姐妹，以诺得到神的赏赐，并不是因为神说，哎呀糟糕，突然来一个属灵的奇才以诺，这么讨我喜欢，那怎么样，我去找什么礼物来给他啊？那你就跟我同行吧。不是的，不是这个样子的。神是预备好赏赐那些殷勤努力寻求他的人，那是一种生命态度。跟弟兄姐妹，你都了解什么叫做殷勤努力这件事情。当你要殷勤努力寻求一件事情，寻求神或者寻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把他所有神说过哪些话，神做过哪些事情，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你会去弄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因为你要殷勤努力寻求他。这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以诺的信心就是这样一个信心，他正确的认识神，他来到神的面前，勤奋的想要跟神同在。这次当中他还生儿养女，也就是说与神同在并不是说我必须一天到晚 7x24 一天到晚活在教会里面，家都不管，没有。以诺他一样生儿养女，他与神同行的时候他还是这个样子。所以神给他最大的一个赏赐就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的同在。这就是我们从以诺身上我们看到的。以诺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神是那自由拥有的神，他殷勤努力的花很多的时间来寻求神，所以神赏赐他。或者我们可以再多看一点，在新约，在犹大书第14节到第15节，因为犹大书只有一章，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那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我相信神，以诺在跟神同行的一段期间，以诺一定从神那边得到一些启示，关于末世的神开他信心的眼睛，让他看到神要成就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有时间，你去创世纪查一下亚当的族谱，做一些数学的计算，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以诺与神同行的300年的期间，人类的始祖亚当还活着大概200多年。我相信以诺应该有机会知道他的七世祖先亚当是谁，因为他还活着，或者是神有跟他讲亚当的故事。但是神也告诉以诺一些未来的事情，所以以诺能够预言这些事情。所以在以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他看着人类犯罪的开始，看对神救赎的结束。我觉得以诺身上充满了敬畏，我觉得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敬畏神，看见神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已经预备了救恩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他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敬拜，他殷勤努力的要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来看一看挪亚，在11章7节讲到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前面我们都是讲到，人必须对了，必须行为是对的，状态对了。亚伯是一位信神的人，他因着信，他行为讨神的喜悦。你若来到神的面前，勤奋的来寻求神，讨神喜悦，这都是讲到人怎么样预备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追求神。但是这边更进一步，神交代工作了，一个服事到挪亚去做。那挪亚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在创世纪六章七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讲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好，我们觉得挪亚是一个对的人，神拣选他，神教导他一件事情，神告诉他说，我要毁灭所有的人类。第二个，你要造方舟。第三个，时间120年。各位弟兄姐妹，挪亚的反应是什么？挪亚说，是不是说，哇，中奖了，还好我过去做得对哦，要不然今天我就120年以后我就没有了，我现在全家得救了，是不是沾沾自喜？还是说他跑去当世代那些人说，嗨，你们这些恶人，告诉你吧，对不对？你不做好人要做坏人，接下来怎么办？120年你们要死光光啊。还是说他跟神讲说，哎，神啊，我们好不容易这个世代生养了这么多人，你真的要把它剪除吗？洪水真的会来吗？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要不要再想想看？没有，挪亚他动了敬畏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挪亚是个在神眼前蒙恩的人，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人，那他动了敬畏的心。我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关于我自己。40多年以前，大概我差不多15、16岁的时候，我15、16岁的时候进入教会大概3年，我是经过我一个邻居，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跟我同样年纪的一个男孩子，我们去相同的初中，我们都骑脚踏车上学，是他带我进入教会的，进入一个长老教会。那长老教会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职位产生都是用选举的，跟我们教会差不多。长老我每2、3年就看到长老选举，每1、2年就看到执事的选举。然后我所在的地方叫做少年团契，我们叫做30、40个人。每一年我们少年团契也是要选举，这个选上了，在我那时候，至少我当时认为如此，我就选上是很光荣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跟大人、长老、执事跟其他团契的主席站在几百人的面前，说到说，哦，这个是少年团契，哇，这个多棒啊，很光荣的事情。我们要负责办活动，要办茶经，要办露营，要办 youth 的很多的活动，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一个 position。我也如此。可是我才教会在团契活动3年多的时间，那在选举那天晚上提名选举，到最后黑板上面剩下2个人的名字，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谁？就是那个带我信主、带我进入教会我的邻居、我的 buddy、 我的好朋友。投票开票，我在下面如坐针毡，我好紧张哦。到最后开票的结果，谁当选？我当选了。我心中好高兴，我才来3年，弟兄姐妹这么爱我，好棒，将来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我心中的喜乐真是冲昏了头。一个15、16岁的小孩子，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刚刚被我打败、选票上输掉我的 buddy、 我的邻居，他走到我面前来，笑嘻嘻的跟我说，康州你好厉害哦，恭喜你啊，将来你要做什么服事，不要忘了我可以帮助你。我突然间心中有一个声音，我知道今天晚上该当选的是他，不是我。他想的是教会，想的是怎么样帮助教会服事，我想的是我有多厉害，我想的我有多少的人缘，对不对？才3年，我够资格，我人缘好，我有才能，但是我不配。神要找的人是敬畏他的人。挪亚其实有很好的条件，但是是神拣选他。那天晚上我非常的难过，我也再次勉励所有我们当中服事的弟兄姐妹，神要找的 是那敬畏他的人。人要看的也是在我们身上有敬畏神的证据。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挪亚给我们看到的，他在神的面前其实他真的做得不错，但是他是敬畏神，他动了敬畏的心。我相信他在120年当中，他去敬畏神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每一个木头钉上去的时候，他都感谢神能够让他存活，能够救他的全家。他敬畏神。我们还没有离开挪亚的故事之前，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erm， 挪亚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各位弟兄姐妹，什么罪？有没有人能够？我想并不太难回答。什么罪？如果挪亚因着信他能够存活，那其他人就是因着不信哦。那请问弟兄姐妹，这些不信的那个世代的结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洪水来了，他们就会被灭绝。当然了，那是发生在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以前，那个世代已经过去。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会被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记得有一个讲员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大家都会背3:16，请问一下，谁会背3:17、18、19的？或者让我们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3:17-19，请。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独生子的名。光到世间，神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挪亚的世代因着不信被定罪，洪水来了，他们就被剪除。那我们这个世代有没有人会被定罪的？有没有？根据3:17-19，是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后面说因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各位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讲亚伯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原则，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不改变的神。洪水那个时代，不信的人被大水淹没，被神剪除。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有定罪，一样定罪那个不信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结局是什么？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我不想在今天再多来探讨这样的主题，但是有一个经节我要分享给各位。在以赛亚书55:6-7的时候，这边讲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如果我们对定罪的结局感觉到可怕的时候，那我们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免掉它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他，当耶和华还相近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他，我们要归向耶和华。因此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当中，你还在想的，不要想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还有很长的日子，还有这一辈子要走。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当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求的时候，我们来寻找他。当耶和华就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他。这是我一个提醒在这个地方。好，接下来看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有好多的地方都会提到他的故事，新约旧约都有。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只能挑几点来看。第一个，我们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信心经历的人，就像11:8讲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就遵从服从神的命令。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出去了。第二个，以撒的来是因为神的应许，撒拉能够怀孕，那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撒拉的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以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神也应许说，这个从应许来的子孙，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在信心的经历上是蛮多的，而且亚伯拉罕也不是什么软弱的人，各位弟兄姐妹， 他为了救他的侄儿挪德，他带了318个人杀败了敌人，把挪德救回来。他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因为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当他发现说神大能的审判即将灭掉索多玛的时候，他帮着向神来求情，50个义人、40个义人等等，他也是性情中的人。所以我们刚刚看亚伯拉罕这些经历，在献以撒之前，其实如果他活在我们现在，他真的是很多人会追随他，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但是神要他献以撒这件事情，让我们真的是惊吓不已啊！各位弟兄姐妹，献以撒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神要亚伯拉罕你献真人为祭，你要把以撒杀在坛前呢。第二个，献的不是谁，是那应许而生的以撒。当初怎么样，撒拉不可能怀孕，神应许而生的这个后裔，这个以撒，你当初既然给我，为什么现在要我献他为祭呢？这是应许啊，你自己也讲说他的后裔要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啊。第三个，要谁来献？亚伯拉罕他自己耶，你要一个父亲亲手杀掉他心爱的儿子耶，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说不过去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到底在想什么。那是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去山上把他献给我为祭，为燔祭。各位弟兄姐妹，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绑在台前，他伸手拿刀举在高高的空中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说，就在这个时候，人类所有的计算全部终止，没有转圜的余地。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想，你多厉害，你多会计算，我怎么样能力，没有的。在那个地方，人类的计算 terminate， 就在那一刻，在那个节骨眼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信仰不是理性可以掌控的，理性一点用处都没有。另外一个，过去的经历不是能够依靠的。是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经历，他性情中人，他有能力，但是没有用。你属人的能力是毫无用处的。另外一件事情，你对以撒的爱，你必须要放下。各位弟兄姐妹，在那个当头，在那个情况当中，唯一可能亚伯拉罕能够依靠的是什么？就相信神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对亚伯拉罕而言，死而复活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自己做得到吗？各位弟兄姐妹，你回答我，有点互动。亚伯拉罕做得到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吗？做不到啊。第二个，死里复活是人之常情吗？亚伯拉罕曾经打过仗，他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死亡。可是在那个当头，他刀举得高高的时候，对他而言，唯一可以信靠的，神不会背负他自己的话，唯一可能的是怎么样？是神要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那是亚伯拉罕不了解的，他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只有一个东西，他只有说我信靠你神。在这个时候，神把亚伯拉罕放在手里面，他必须破碎他自己所有理性，他的能力，他的精力，他的疼爱，全心全意的仰望神，说以撒一定会从死里复活。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的信心向神的仰望，唯一可以用的就是信心，相信这未见之事，它是一个确据。因此在19节，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经文当中，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为什么？如果那是那么轻松的事情，反正以撒会从死里复活吗？不是的。当神预备那个羊羔，使得天使叫亚伯拉罕说你不可以动手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心中就好像这个以撒已经死了一样，今天又抱在怀里面。因为死里复活对亚伯拉罕而言，那不是他能够了解，也不是他能够接受的，他仿佛从死中感谢神把以撒抱回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相信神，仰望神，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虽然他没有看到，但知道神一定会成就，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当保罗看这样故事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二十二四十七到二十二节这样讲，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这个意思，这句话真的不是很轻哎。亚伯拉罕他相信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对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是他信心之父。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说，那已经过去了，就像挪亚一样，那时代已经过去了。亚伯拉罕是多少年以前？几千年前。现在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什么？死而复活对亚伯拉罕来讲是超乎他理性的，超乎他经验的，超乎他过去所有的。那我们信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不信同你怀孕生子？那不是根据我们的理性，也不是根据我们的科学。我们刚刚讲说，信仰是超过理性所能够掌控的。你信从你怀孕生子吗？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吗？亚伯拉罕信呢？我们相不相信耶稣第二次要再来未见的事情呢？我们的根基到底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亚伯拉罕的信心完全在神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念的保罗写的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其实没有念完。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讲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这件事情，这句话其实不是单单为着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个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人写的。也就是说，当初什么事情 apply 在亚伯拉罕身上，今天也有可能 apply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把他应许所生的儿子献在祭坛上面，他的信心完全在神的身上，相信神必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神怜悯亚伯拉罕。但是这个祭到最后有没有完成？亚伯拉罕献那个祭，那个祭是亚伯拉罕是说 OK 好，以撒咱们走吧，不是，神预备了一只羊羔在那个地方，这个祭是完成的。但是同样的，在新约，创造天地的神把他独生的爱子放在祭坛上面。各位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没有刺下的那一刀，神有没有让有没有刺下去啊？有啊！记不记得主耶稣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罗马兵丁在他肋旁刺了一刀啊？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以撒活下来了，但是神的独生爱子怎么样？一刀刺下去了，可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必定让以撒从死里获得那个信心，在主耶稣身上怎么样应验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对的，相同应验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我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凭着信心，不凭其他的东西向神仰望。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但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还要把我们的儿子女儿绑在祭坛上面，然后扎他一刀？不是，只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相信神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一定要从死里复活，已经从死里复活，将来第二次还要再来。这就是我们信心的仰望。我们必须从亚伯拉罕当中我们学到这样子的功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人，亚伯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以诺身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努力勤奋的寻求神，寻求跟神同在，讨神喜悦的生活。在挪亚，我们要过敬畏神的日子，让敬畏的神用敬畏神的心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服侍我们的邻舍。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放下一切自己琐事，我们全心信靠神。希伯来书还有讲到很多信心伟人的例子，那我们今天提了四个，盼望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到底 我们信心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天我们真是仰望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信靠你，只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巴不得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学习亚伯拉罕一样，主，让我们全心的仰望你。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